这章的圣经不容易读，很多谢主席和我们慢慢的仔细的去朗读这段的经文。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呢，就是神所要求的侍奉。过去这个周末星期五星期六，我们几位同工和牧师们在一个退休的营地有两日一夜的时间，一起有分享，有交通，也都有计划教会的事工。其中若果教会王小石长老同我们分享到一件事，就是在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位的弟兄，以前在中国大陆的山东来的，就同教会煮饭了。因为过去他的习惯同军人来到煮饭，所以他煮的饭呢是相当硬的。咁南方的人呢，包括台湾啊、香港啊、广东人之类咯，就唔係太習慣食咁硬嘅飯，所以就同呢位弟兄睇一下好唔好呢，遷就一下我哋大家嘅口味。咁可惜呢位嘅弟兄就唔係太愿意，佢話我哋大男人唔食軟飯嘅。呢種嘅侍奉係相当有骨气，一方面可以咁講，但係另一方面可能係未学会谦卑，在神面前做仆人这个侍奉。无论我们在教会是牧师、长老、执事，或者是其他岗位的侍奉，我们都要在神面前去学习一个谦卑的侍奉。今天我们从利未记第一章去学习怎样才是神合神心意的侍奉，究竟神对基督徒侍奉有什么要求。当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之后，摩西对法老说，我们要在旷野地方去侍奉神。后来他们就来到旷野，搭了一座的帐篷，就在这个帐篷里面去侍奉神。基督徒，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是被神所拣选出来的一班人，就好像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到嚟旷野，目的系为咗要侍奉神。英文有一句句语相当有意思，就系讲到我哋基督徒系 saved to serve。我哋基督徒得救系为咗侍奉，得救并唔系为咗我哋坐喺教堂，或者坐喺交谊厅，或者坐喺咧团契室，有人嚟服侍我哋。斟茶递水，为我们 准备早餐，没错，这个享受是好，这个团契生活相当甘甜。特别我们鱼堂，我们的茶点，我们的午餐是相当的美味，但是单单为了这个目的来教会，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每一位信徒，当我们从罪恶里面出来之后，好像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后，就要侍奉耶和华。在旷野的地方，以色列人他们每一日都要献祭，祭司就在会幕那里烧香，每日都是这样侍奉。同样今天每一位信徒都应该天天去侍奉神。在侍奉神的事上，有几件事我们必须要留意的。首先来说，每一个基督徒好像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侍奉神。侍奉和得救是不同，每一个基督徒已经得救，侍奉与不侍奉和永生不是一个直接的关系，但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要注意，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是依靠主，主所要求的就是我们与神同行，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基督徒，我们在祭坛上要献上馨香的燔祭。利未记第一章就讲到献燔祭。我们首先留意第四节，一章第四节所讲到的，这个献祭的人，他要按手在燔 祭牲的头上。按手在祭牲的头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认同，表示这只牛或者这只羊就代表我，我献上这只牛或者这只羊，即是说神啊，我将自己献给你，好像罗马书十二章所讲到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所要求的是什么侍奉呢？第一点，神所要求的侍奉是被分别出来的侍奉。献祭的物品、物格、物品，不是任何的物品都可以献给神，不可以随便，不可以马虎。在利未记第一章提到有三种的动物，公牛、公羊或者鸟，而鸟呢是必须要斑鸠或者是初鸽。有些的动物不可以献上给神为祭，譬如马不可以作为献祭，猪更加不能够献祭，骆驼都不可以将它带到祭坛宰杀献给神，驴都不可以献上给神。对于献祭的祭物，神是有特别的指定的，神所拣选的都是好的。神拣选什么东西可以献祭呢？在利未记第一章就讲到牛、绵羊或者是雀鸟，神拣选羊都可以献祭。而动物当中亦都有分开，有些是洁净的动物，也有不洁净的动物。倒雀和分蹄的动物就可以献。上帝将所有的牲畜分为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同样我们都是被神拣选的人，我们是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人，我们是属于神的，基督徒是与世界有所分别。在动物的当中有不同的牲畜，有些分蹄，即是说它的脚是分开两瓣，动物是用脚来到走路，蹄分开就表示从这个世界上是有所分别，是被神所拣选的。亦都是提到基督徒不要在世界上是与世界有所混杂，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每一个被拣选的基督徒都应当侍奉神，因为我们从世界当中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出来的。这里讲到有几种的动物，有牛，牛的价值比较大，有羊，价值比较小，有更加细小的斑鸠和初鸽，它们的价值就更加便宜，不需要花很多钱都可以买到。虽然这里讲到有三种的动物等级，似乎是好像跟着大小和价值来分，然而在基督徒的侍奉当中是不分等级的，每一样的侍奉在神面前都是有价值的。可能有些人恩赐较多，另外有些人恩赐较少，有些人可以可能从主人那里领受五千两银钱，而有些可能领两千两、二千两，有些可能只有一千两的银钱。但无论任何的侍奉在神面前都是有价值，都是神所欣赏的。侍奉和我们得救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一个人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侍奉，但是侍奉神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做的。当我们被拣选之后，我们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就应当侍奉神。第二方面，我们看侍奉神是需要受检查的侍奉。我们留意一章第三节，他的公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 留意呢只公牛系必须要没有残疾嘅。同样第十节讲到献绵羊、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无论献牛或者献羊，都需要系没有残疾。点知道呢只嘅祭牲有冇残疾呢？祭司必须要检查献祭嘅人所带嚟嘅动物究竟有冇残疾，有冇毛病，有冇缺点，唔能够随便将任何嘅动物都献上为祭。如果有残疾嘅话，就唔可以放喺祭坛上献祭。祭司要检查呢只嘅动物有冇唔正常嘅地方，检查好啦，冇残疾，冇缺点，就可以献上祭坛俾神，蒙神悦纳。一个已经在世界上被神所拣选出来、被分别出来的人可以侍奉，但是神对我们的侍奉是有所要求。如果说我是上帝的孩子，我是被拣选的族类，表示说我可以侍奉神，没错。但是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是有缺点的话，来到神面前就会影响我们的侍奉。圣经讲的话，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既然被召出来、被拣选出来，意思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如果不相称的话，就不能够侍奉神。比方有一只牛，将它拉来要献祭，但是它行路的时候，一只脚长一只脚短，跛下跛下地行路，祭司就不能够将这只牛献给神，因为在他的身体上面有明显的毛病。同样很多基督徒亦都有一些明显的毛病，所以在侍奉神上面是有难阻。譬如星期日要侍奉神，但礼拜六晚打麻雀到两三点，或者看电视到两三点，上网电脑三更半夜都不肯睡觉的话，明天怎能够侍奉呢？如果要唱诗班，如果要教主学，明天哪里能够用饱满的精神和充足的感情去赞美神呢？这个对于我们得救是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我们的侍奉将会有很大的影响。一个基督徒要侍奉神，如果在行为上有很明显的毛病，我们到神面前就不能够好好的侍奉。到神面前侍奉，首先要检查我们的行为，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上是有腐败，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上面有不正常，夫妻之间有很多的争执，这样侍奉神都会受到拦阻。利未人可以侍奉神，但是在利未人当中，侍奉神的祭司不是个个都可以侍奉。利未记第21章就讲到哪些祭司可以侍奉，而有些的祭司亦都是不能够侍奉神。例如祭司当中如果有驼背的，就不能够做祭司，因为驼背的人站不直，很难看，怎能够在神面前去侍奉神呢？必须要文雅，着起细麻布的衣服，能够安静小心的到神面前侍奉。另外如果有盲眼的，亦都不能够做祭司，或者是有皮肤病的，也不能够当祭司。上帝说，当我们身体上面有残疾、有污秽、有缺点，怎能够侍奉神呢？另外如果有崩鼻的、五官不端正的，也不能够做祭司。做祭司的人必须要端端正正。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到圣经里面对于侍奉者的要求的时候，我们不单止是看这个字面的形容，其实这些形容是象征我们在世界上的侍奉，如果有缺点，生活行为上有亏欠， 就不能够蒙神悦纳。在新约嘅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到教会嘅监督或者执事长老嘅资格相当嘅要求高。例如圣经提到做监督嘅必须无可指责。事实上边一个基督徒话我系无可指责呢？圣经嗰个意思并非话嗰个人系完全毫无任何嘅缺点，乃至到冇明显嘅缺点。明显嘅缺点就系知道一睇就睇得出嚟嘅。还有做监督与执事嘅资格需要有节制，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一个口点会有两个舌头呢？即是说讲不同的说话，在人面前讲一番讨好人的话，在背后就是讲伤害人的闲话，就是一口两舌。神对侍奉的人必须要检查清楚。记得当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女同学比我高一年班，当她毕业前几年就到一间教会里面申请去做神学生实习。面试之后，这位女同学回来跟我们分享那个的经历。她讲到在这间教会里面有一位年老的女传道，第一眼当她踏入教会的时候，这位年老的女传道就从头发一路看到她的脚上穿的鞋甚至穿的袜都检查一番清清楚楚，不单止从他的对话当中去检查，甚至从他的衣着、他的发型、他的打扮，慢慢的检查究竟这位的神学生是否端庄得体。检查过之后点下头，觉得相当满意，觉得这位神学生合格了，可以来教会实习了。基督徒得主的恩典，主的怜悯，我们从罪恶，从埃及里面出来，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成为有君尊的祭司。神拣选我们侍奉神，这个是第一步。而第二步，神也要检查究竟我们有没有崩鼻呢？有没有瞎眼呢？有没有明显的缺点呢？然后能够蒙神悦纳地侍奉。大卫在诗篇139篇，他曾经这样祈祷自己省察，他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他求神监察，同样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让我们存着一个谦卑敞开的心，求神监察我们。神所要求的侍奉第三方面是经历痛苦的侍奉。在神面前侍奉有时是会有痛苦，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侍奉神有时是要付重大的代价。留意一章第五节，献祭的人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当我初头读利未记的时候，我还是以为祭司要宰这个公牛，但是仔细再读的时候，原来是要这位以色列人他将牛羊拖到祭司的面前，要亲自宰杀公牛。然后亚伦的子孙的祭司，然后呢才奉上血，将血洒在会幕的门口的坛的周围。献祭的人，侍奉的人，要自己用刀将这只祭牲宰杀。即是说侍奉的人要有心理准备，可能要为主受苦。当亚伯拉罕将他独生的儿子要献祭给神的时候，创世记第22章讲到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上山， 将佢儿子放喺祭坛上面，亚伯拉罕拿着刀准备要将佢嘅儿子宰杀。神藉着天使就呼叫亚伯拉罕住手。献祭嘅人要自己将呢个祭牲宰杀，要自己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祭俾神系要经过刀，要经过火，喺坛上被火烧，呢个系必须经历嘅。献祭嘅人将祭牲带到坛前，用刀将佢宰杀。祭司将流出嚟嘅血洒喺祭坛嘅旁边，而且献祭嘅人也要将呢个祭牲嘅肉切成一块一块，切好啦。侍奉唔系容易嘅，当我哋侍奉神嘅时候，可能要受苦。如果我哋与世人同化咗，如果我哋唔愿意为主受苦，唔愿意付代价，就好难侍奉神。侍奉神要经过刀，经过火。喺新约嘅圣经讲到使徒雅各嘅侍奉，佢系第一个为主殉道嘅使徒，佢嘅头被希律斩落嚟。希律王后来唔单止将雅各杀掉，亦都将使徒彼得拉在监里，准备第二日就将佢处决。使徒喺神面前系为主愿意受苦。圣经又话俾我哋知道，但以利亚三个朋友，佢哋为主受苦，佢哋侍奉神系经过火嘅试炼。佢哋唔愿意跪拜巴比伦嘅神，所以被丢在火窑嘅当中。呢、这个火系加热七倍。佢哋在逼迫当中去侍奉神。印度有一位著名嘅传道人，叫做孙大顺。佢生长喺异教徒嘅家庭当中，因为信仰嘅不同，所以当佢信主之后，家人就劝佢：你唔好侍奉呢个神，唔好相信耶稣。但系佢坚持一生要侍奉神，佢认为呢个信仰系一生一世嘅。甚至当佢父亲逼迫佢嘅时候，要将毒药俾佢食，孙大顺佢觉得冇办法，唔食唔得，所以佢凭信心将父亲俾佢毒药吃进佢嘅肚里边，食咗之后全身瘫痪，一啲都唔能够喐动。感谢神怜悯佢，后来佢好翻，而且能够为主做好好嘅工作。喺祷告话俾我哋知道，侍奉神系要经过刀，经过火，要被杀。杀咗之后，仲要咧将呢个祭牲嘅皮剥出嚟。剥皮系非常之痛苦嘅事。剥皮之后，将呢只祭牲切成一块一块，然后在祭坛上面被火慢慢嘅燃烧，系相当嘅痛苦。在世上我哋有苦难，但系在主里边我哋有平安。神所要求的侍奉第四方面，就是里外洗净的侍奉。留意一章第九节，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净。脏腑即是内脏有很多的污秽，腿是走路的，亦都在世界上走了浅踏了不少的污秽，所以要用水洗净。假如一个人患盲肠炎，爆了盲肠之后，为什么更危险呢？因为里面很多的污秽跑到整个腹腔的里面，很容易会发炎，所以要清洗祭牲的腑脏。我们要清洗我们的内心，才能够侍奉神。希伯来书讲到话，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内心， 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魔。我们的内心必须要靠基督的宝血得以洁净，才能够侍奉神。我们败坏的犯罪的行为，引致死亡的行为，必须要靠基督的宝血除去，才能够有充足的良心信心去侍奉神。腿和脚是用来走路的，代表我们所行的道路，代表我们的行为。记得在我以前所服侍的教会，在一个礼拜五的晚上，有一位青年人，当我在教会的门口见到他走路的情况非常的特别。在他踏入教会门口开门的时候，我见到他脚上穿着一只鞋，另一只脚只是着袜，然后手上拿着一个胶袋，在胶袋里面是装载着他另一只的鞋。仔细一问，原来在来教会的路上当中不小心踩到狗的排泄物，所以非常的臭，要将它袋在胶袋里面，然后才踏入教会。当我们要亲近神，我们要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的脚如果在世界上沾染了污秽，也必须要先清洁，然后能够侍奉神。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有很多人在表面上生活是清洁，表面上看穿得是很光鲜，头发、衣着、鞋都是很光鲜，但可惜可能在里面，在他的内心是有毛病，就好像这只祭牲的腐脏，里面是有污秽，可能偷偷地眼睛看了不洁净的东西，可能里面有毛病，深藏在里面，弟兄姊妹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在我们里面有污秽的时候，我们就会不能够好好地侍奉神，所以神所要求的侍奉是里面和外面都洁净的侍奉。神所要求的侍奉第五方面是要整个的侍奉，意思即是 不可以部分的侍奉。基督徒是全时间的基督徒，不是部分时间的基督徒。有些基督徒是做 part time， 做部分时间的信徒，而其他的时间就留给自己用。留意第一章第九节，但凡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净，祭司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不是部分，是一切，是全烧在坛上。不单止牛是这样，第十三节讲到羊也是一样。十三节的中间讲到话，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整只的祭物祭司要将它全然的奉献全部烧在坛上，没有保留的。这个就是馨香的燔祭。这件事是相当的困难，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往往是喜欢局部的侍奉，例如如果一星期七天当中，我们可能只是将主日是分别为圣归给神，其他六日就马马虎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走自己喜欢走的道路，甚至是走世界的道路。又可能在一日之中，我们上午匆匆忙忙的一个祷告灵修，但到中午就马马虎虎，到晚上更加是将神完全忘记了。而有些人侍奉神是部分的侍奉，就是只是用口侍奉神，手和脚都没有侍奉神，有口讲但没有行为。有些人可能有口才，可以参加一些的报道的事工，同人讲一讲福音，但他的脚走自己喜欢走的路，他的眼看自己喜欢看的东西，他的手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些都是不完全 不整全的侍奉。神所要求的侍奉是我们不为自己留下一点点东西的侍奉，是整个人的侍奉，是一生一世的侍奉。每一天将自己保守在神的里面，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过敬虔的生活，这个侍奉。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位诗班的指挥，神给他很有音乐的恩赐，只有就学习弹琴、唱歌、指挥。但可惜有一段时间，这位的指挥只是在教会有献诗的主日就参加崇拜，只有献诗要指挥的时候他就出席，当没有献诗的主日他就不出席。好可惜，这个侍奉没错是有恩赐，但不是整个的侍奉，只是部分的侍奉。神所要求的侍奉是要我们将整个身体献上，整个灵魂献上。有位律法师问耶稣说，诫命最大的是哪条？耶稣回答他说，诫命里面的第一条亦都是最大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用你全部的心、全部的理智、全部的思想、全部的感情、全部的体力去侍奉神。我们侍奉神，神是要求我们整个人的侍奉。可能有人一半侍奉神，但另外一半侍奉世界，甚至可能日间作天使，晚上作魔鬼的马仔。侍奉神不能够一半，要整个人的侍奉。求主帮助我们毫无保留的将自己献上，真正的侍奉是完全的侍奉，这种的侍奉是馨香的侍奉，是神所悦纳的侍奉。求主帮助我们重新反省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我们既然是从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的人，就有资格侍奉神。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让我们常常在神面前反省，让我们的侍奉被圣灵检查，被神监察，让我们也愿意为主付代价，为主受苦，经历痛苦，经历刀与火的侍奉。让我们的侍奉不单只有外表，更加有内心，里面和外面都是清洁的侍奉。但愿我们的侍奉是整全的侍奉，整个人的身体、灵魂都侍奉神，每一天一生一世的服侍。请我们祈祷。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你拣选我们从罪恶、从魔鬼、从世界里面出来，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他们既然有尊贵的身份，就让我们有尊贵的侍奉。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侍奉无论是在台上的侍奉、台下的侍奉、在人面前的侍奉，或者在幕后的侍奉，让我们无论是嘴唇的侍奉，或者是用手用脚劳碌的侍奉，主啊，让我们每一样的侍奉都是蒙你悦纳、蒙你喜悦，好像馨香的燔祭，当你闻到之后心满意足。感谢神，求你垂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